今天讲到有很多的经文，然后呢，今天的讲到有些是关于我们的教会跟有些教会的差别在哪里，所以大家特别要留意来听。然后有些的道理呢、真理呢，是很少教会会提到的。今天我都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希望我们的时间可以够。我们教会生命堂刚刚开始，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什么叫教会呢？很多人讲教会都想起一座的礼拜堂，对吧？那个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个不是教会，那是教堂。有教堂不等于有教会，有教会也不等于一定要需要有教堂。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教会是什么，我们就有人说，哦，我们刚刚申请了 CLA，我们拿了那个免税，哎呦，我们是教会。对不起，那个是慈善团体，不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当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教会只有一个印记，就是有什么？有圣灵。一个团体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最多说他们是一个社团。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只能说，哦，那是教堂，那是一群人。但弟兄姐妹，耶稣很清楚讲，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教会，教会的印记是有圣灵的人走在一起，高举真理，宣讲真理的，那才是教会。假如这个地步，我们这个开头我们不清楚，以后我们就会走歪路了，你懂吗？哎呦，我们生命堂不是个教会，为什么？哎呦，我们没有教堂啊，你懂吗？错误的观念。教会是一群人，有圣灵的人走在一起，高举真理，宣扬真理，实践真理，那才是一个什么？教会。那这个 point， 这个起步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哦。你假如说哦，不是，我认为教会一定要有个礼拜堂，对不起，那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可能有点不一样哦。当我们讲教会，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今天我们来看第二章《使徒行传》这一段的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蛮熟的经文，大家记得吗？耶稣在受难之前那个礼拜，他不是骑一个驴子进耶路撒冷吗？他进耶路撒冷要过一个节，叫什么节啊？就过一个逾越节。那很多人都在一起，原来啊，哦，对不起，犹太人一年有三个时间，三个节期一定要去圣殿的。第一个是逾越节，所以当时耶稣不是骑着那个驴子进去吗？他们准备要过节吗？过什么节啊？就是逾越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呢？纪念他们出埃及。第二啊，大家要记下来哦。在圣命堂要学得好，以后牧师在爱宴的时候无聊，我就跑去站你旁边问你哪三个节期啊？你不要告诉我说中秋节、清明节、端午节啊！我说你乱节，你在 OK？ 第一逾越节，第二什么节？啊？你记得吗？耶稣跟逾越节过了以后，耶稣复活了多少天？40天，跟他们在一起吗？然后耶稣对他们讲，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们不是犹太地的人，他们是哪里的人？刚才读过了，他们是加利利的人，加利利是在北边的，哦，在马卡那一边的。我们是犹太人，马卡那边人是加利利人。OK， 开玩笑啊。好，第二个节庆是，然后40天以后，耶稣叫他不要走吗？对不对？等候圣灵降临吗？那一天就是五旬节，7749，然后。那一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意思说第50天，逾越节后的50天就叫五旬节，纪念他们的丰收。第三， 祝棚节，纪念他们在旷野住在那个帐篷的里面。那这三个节庆是犹太人男人一定要上去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很多人说，哎呦，他们会讲我们乡下话，他们会讲我们乡下话，对不对？因为他们回上去是过五旬节，所以当时好多的虔诚的犹太人，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他们要上去过节，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好了，圣灵降临那一天啊，我们刚才读二章二节到第四节，忽然之间从天上有大声响。那这个圣灵的降临是也是圣灵的第一次，哗这样下来。那这个历史呢，只能有一次出现，不会有第二次的。好像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一次过，耶稣来道成肉身一次过，圣灵的降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次过。你说牧师，我们可不可能再有一次好像初期教会那种哇？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是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道下来，那种光景好像大声大风吹过，充满了所做的房子，有舌头好像火焰显现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什么圣灵充满。他们圣灵的充满有一个印记，有一个表现是什么？他们可以讲口才，说别国的话来，我们所谓的叫方言。待会我们再讲这个题目，大家记下来 OK。 但这种的方言呢是听得懂的吧，对吧？因为有些的别地方来的人就说，哎呦，他会讲我乡下话，哎呦，他会讲我乡下话，那种别国的方言。圣灵为什么那时候来呢？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耶稣跟他们聚集起的时候，祝福他们说，耶稣升天之前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我再问他们是哪里人？加利利人。因为通常他们过完节就可以先回去，然后五旬节再回来，因为 路途不算太远，你懂吗？好了，但是耶稣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你记得吗？我讲过了，约翰的洗礼叫什么礼？叫悔改的礼。对了，悔改的礼。 OK。 然后圣灵来不多止，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今天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我们接受的不是悔改的洗，我们是接受什么洗？圣灵的洗。因为圣灵是用火跟水，对不对？来洗是对，水代表干净，火在我们心里面，圣灵的洗。好了，这是因为耶稣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很乖的。那十天他们其实不知道是五旬节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没有说十天之后 圣灵来，没有讲过的。他们只不过待在耶路撒冷准备过节，大家了解意思吗？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再过十天圣灵来了，没有，只是他们在等十天以后五旬节到了。好，那时候我们看刚才读圣经读过，那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很多地方来，刚才我讲过了，因为他们要过五旬节，所以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下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讲很多很多地方的方言，他不需要学的，对吧？哎，有人会讲四川话，有人会讲山东话，哎呦，有人会讲广东话，有人会讲潮州人啊，哇，都讲。哎呦，不是啊，他们那批人全都是加利利人来的，为什么会讲我们乡下的话，你知道吗？他们很惊讶了，因为他们会讲他们乡下的话，而且他们在讲什么？最后那句都听见他们用我们乡谈讲说什么神的作为。他们不是在讲吃什么喝什么，他们在讲神的作为。众人都很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圣灵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就有人就说了，哦，他们是喝了那个新酒啊。那新酒跟旧的酒有什么差别呢？新酒呢是它比较便宜，因为它没有发酵很久，有没有？是比较新的，很快就可以喝了。那他们就彼得他们喝了新酒，彼得跟十个使徒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既然是你们知道也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吗？没有，因为时候刚到几初。几初是几点？上午的九点。 他们吃饭的时候是几点？他们吃饭的时候十点以后才吃东西的。意思说那些人以为他们喝酒，比如说没有，我们连饭还没吃，喝什么酒？你懂吗？啊，还没有到十点，我们现在才九点。然后圣灵的很大的工作在他们的当中。好，我们看了哦，第一，为什么要有圣灵？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约翰福音14:16-18，准备，请。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来，原因是叫我们不会成为孤儿。对，假如你想一下，耶稣升天了，没有什么来到信徒的里面，他们就成为孤儿，他们真的很惨啊，对吧？以前跟耶稣在一起，他们很有信心，因为主在他们身边，有没有？那现在主假如没有什么东西的话，他们就很惧怕。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有福的。人可能会离开我们，但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他就在你跟我的心里面。这是主为什么要差派圣灵，因为不会让我们成为孤儿。还有，我们来看16:7-13，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然而为罪、为义、为审判。只等耶稣很清楚说，我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但是现在你们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们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有吗？然后引导你们明白。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语？我们常常不读神的话语，但我们又想圣灵来提醒我们，那是错的。因为圣灵来是叫我们想起什么？耶稣所说的话。假如我们不读圣经，有些人很奇怪的，哦，我好喜欢祷告，我常常祷告，一天到晚都祷告，但是我从来不喜欢读圣经。啊，神跟我讲话，很可怕，我告诉你，那不一定是神给你讲话，因为圣灵来是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什么真理，你里面没有真理。神怎么可能把他讲过的话放在一边，然后跟你讲话呢？你这么厉害吗？你真的是认为自己是了不起吗？神可以把真理放在一边，把主的话完全不理，然后单独的跟你讲话吗？哇塞，你看自己太了不起了，你看自己太过啊唯我独尊了。弟兄姐妹，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不读主的话语，然后你又求主跟你讲话，那这本圣经不是废话吗？那干嘛耶稣讲这么多东西，圣经这么多启示，没意义。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可以不读，因为我一祷告，哎呦，神的灵都跟我讲话，懂我意思吗？可不可能？不可能的。因为真理来是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它不是凭什么，它不是凭自己说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没有心去读神的话语，你就不需要去祷告，听到圣灵的声音，那是虚假的。 那是不可能的。你说牧师不是哦，以前有牧师叫我可以就这样做，我说我告诉你，那个牧师在骗你啊。我坦白跟你说，这是不可能的。神不可能把自己讲过的话不算话，然后单独要跟你讲话。你是摩西啊，你是亚伯拉罕啊，哇，你真的了不起耶！神还可以把他讲过的话全部都不讲，然后单独跟你讲话提醒你，你是谁呀？懂我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要谦卑啊！我们不能超过上帝的启示，圣灵来要我们明白主的话语。你看，很清楚的记载我们，弟兄姐妹，假如你想一下，耶稣没有升天，耶稣能够在我们当中讲道，他就不可以在马卡那边讲道，也不可能在香港讲道，也不可能在台湾讲道，也不可能在中国讲道。耶稣升天了，差派圣灵来，圣灵可以同时在密斯沙港，可以同时在马卡，可以同时在香港，可以同时在中国，可以同时在台湾。为什么？因为他的灵来了，就可以普遍跟我们在一起了。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要圣灵，因为圣灵来叫我们不要成为孤儿，也要把主的话提醒我们。好，你看看，当那些人看到那个光景的时候，彼得开始讲道了。耶稣，你们来看，我们读32节到39节，就刚才我们读过经文的后面。好，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故此以色列全家当去，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说，并且在远方的人，上次我讲到讲过复活，这个复活是使徒行传门徒讲到的主题，对不对？他一定讲复活的，不会讲什么见证，一定讲复活的。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当那些人听完彼得之后，他们扎心，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扎心。你看看啊，众人听见彼得讲道，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跟其余的门徒说，我们可以怎么样行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弟兄姐妹，请问你多久听到没有扎心？我们很多时候听到好像听一篇的讲章演讲，但彼得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听到彼得的讲道扎心。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悔改受洗是外在的，对吧？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过去我们离开上帝的方向，现在我们回到上帝的方向，就叫悔改。以前我们这样走自己的道路，悔改是上帝在这边，我们都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受洗，这是外在的。对，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人受洗要不悔改的，没有人过去喜欢赌钱而受洗完之后还是喜欢赌钱，没有人喜欢以前拜偶像，信了耶稣还拜偶像。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听弟兄姐妹分享，我都有时候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啊！我今年是什么年？真的是，不，中国年是什么？猪年啊！哦，今年是猪年。哎呀，我今年听说我今年是牛，属牛的啊，好像有生。 那连基督徒都会讲这种话。哦 ，no， 有些基督徒说：“哎呦，这个月十三号，礼拜五，哎，不吉利。”那弟兄姐妹啊，小心哦，那是全这个都是骗人的东西，都是假的东西。你说哦，宁可信其有，对，你都错了，你都上当了。我们就完全不信。不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信的不信，这假的，虚假的。一个人以上帝叫我们敬拜上帝，就不能拜偶像，那些是偶像，你知道吗？十三号礼拜五是偶像，啊，我今天是属什么的，会跟什么有什么相撞，是偶像，都不信。哎呦，听说啊，在车上挂这个东西会有平安。哎呦，听说家里放什么东西就有平安，那是偶像，不可以跟我们同存。弟兄姐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我们这样走，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都回到神的身边，神的神的上面，真善美，什么东西我们都不需要了，你知道吗？只有主就够了。我们唱歌都唱过了，有主就够了嘛。所以弟兄姐妹小心哦，你家里什么东西挂了，什么东西贴了，什么东西，哎呦，有听说什么，把奉耶稣的名拿走，魔鬼的工作，哦，不要让它存在。悔改，信受洗是悔改，悔改是受洗。我以前辅导一对的年轻人，他们是同居的，他们信主了，信了主之后，他就问我，牧师，那我们怎么办？我说今天现在开始，我陪你回家把东西拿走。他说回家打包。我说不能同居，除了结婚那一天才可以同在一起。他说回到家里，我陪他打包，然后走。哎呦，没有地方住啊，还好有个弟兄说，哎，我有一个房间，啊，先来我家住，啊，然后等结婚了才住在一起。OK。弟兄姐妹，当我们受洗，我们悔改是有行为的，外在是看见的，所以悔改受洗是看见。然后呢，两方面，罪得赦免，圣灵是看不见的，但是是内在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悔改受洗，然后罪得赦免，然后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四样的东西记下来，悔改，然后呢受洗，先受洗回还是先悔改？啊，对，先悔改，不要说哎呀，我受了洗之后才悔改，对不起，是悔改之后才受洗，受洗的时候罪得赦免，然后呢，有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这四样的步骤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听很多布道会，不讲罪，不讲悔改。我都不晓得觉知干嘛，觉知有觉知的人数，没有觉知的实际，决定是跟随主，因为我们要悔改，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这一批的人。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发生，那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听见了主的话，哇，他们怎么样？圣经说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建立的教会。好，刚才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二章刚才读的经文，他们不是可以讲方言吗？是吧？可以讲别国了。那圣经里面有三种的方言，你记下来咯。 OK， 有三种的方言。第一，别国的话语，他们可以听得到的是别国的话语。使徒行传第二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吧？好，第二，需要有翻译的方言。那时候因为圣经还没有完成，所以神会在聚会的里面感动一个人来讲话。他讲话的时候呢，其实他不知道在讲什么的，有人在旁边就说，哎，我知道许牧师在讲什么，他就帮我翻译的。 OK， 这里在哪里记载？哥林多前书14章4到5节，12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更愿意你们那做先知讲道的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你们也是如此，教会的恩赐 第一种方言是别国的方言，第二种的方言是听不懂的方言，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翻译的。假如你有看国内拍的一部电视，讲那个太平天国，其中有一个人呢，他都常讲方言的，然后把那个头呢气坏了，哦，圣灵来了，然后大家都，你回去看那个太平天国是中国拍的那个电视剧，啊，又一下子的，哎呦，我有圣灵充满了，然后呢，就乱讲，其实他都是骗人的了 ，OK， 但圣灵说，啊，讲方言是可以需要有方言的，因为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存在，所以那时候就是神直接跟教会讲话 ，OK， 好，第三种看看喽。第三种方言是个人祷告时候会出现的 ，OK， 那保罗在这里讲《哥林多前书》14:17-18，我们一起来读，怎么请？固然是好，保罗说他讲方言比众人多，那个方言是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呢，他会讲方言，那是神给他的恩典，给他的恩赐，但是圣经很少提这方面的 ，OK， 好，我们再温习一下，圣经里面有三种方言，第一什么？别国的话语，第二需要什么？需要翻译的，第三是个人祷告的时候，保罗说我祷告，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他可能在祷告的时候呢，一下子呢，我也听过人会讲方言的，对，但是那个不是很普遍，其实也不需要用方言，特别的方言来讲祷告，因为神会听国语，那最重要是神会听广东话，最重要是神会听上海话，啊，都会听的，是不需要另外一种语言跟神讲的 ，OK， 那这个是方言。好了，方言在初期教会常出现的。好，刚才不是《使徒行传》2出现过吗？别国的话语。有些教会，那弟兄姐妹小心看哦。这里有三段的经文，都提到圣灵的充满，就有一个表现，那个表现是什么？讲方言。有些教会就问你，哎呦，碧慧姐妹，你有圣灵充满吗？你说我有。他说你会讲方言吗？你说没有。哎，没有讲方言，你怎么会有圣灵充满呢？有圣灵充满才有方言。然后他就把圣经打开给你看，《使徒行传》，弟兄姐妹记得有三处的地方。好，我还没讲这三处之前，我先问你，啊，因为我们还没有读过的。刚才彼得不是上来讲到吗？对不对？他们不是很扎心吗？然后他们就问彼得怎么做，彼得叫他们悔改受洗，然后罪得赦免，然后圣灵同在，然后你看下去，回去看那个经文，然后圣灵有没有再一次降临？没有。他们有没有那些的虔诚犹太人会讲方言？有没有？没有。那弟兄姐妹请你留意哦，以下的三段的经文有讲的，有讲的。哎呦，碧慧很紧张了，可能 Kitty 很紧张。Kitty， 你会讲方有讲方言吗？圣灵充满的时候，同在的时候没有讲，对不对？得理呢？有没有？没有。好啊，你们都没有圣灵同在啊？为什么？你看圣经有讲的哦，大家看看哦。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准备请。这一段的经文没有清楚讲他们可以讲方言，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他们讲方言，所以门徒才知道他们有受了圣灵。OK， 第一段的经文，地方在哪里？不是，地方在哪里？他们在撒玛利亚，大家记得啊。好，第二段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0:24，准备请。 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就都稀奇。哎呦，这里很明显的吧，很明显什么？有没有看到圣灵的恩赐交在外邦人身上很稀奇，因为听到他们说方言，对吧？称赞神的伟大，那很明显，圣灵降临，他们都会讲方言。好，弟兄姐妹记下来，哪个地方？该撒利亚。刚才那个呢？撒玛利亚。第三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哎呦，糟糕了，Kitty， 碧慧，有没有看到？很明显啊，有没有看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然后呢，他们讲方言啊，你们都不讲方言，所以你们没有圣灵。在哪里？这个地方在哪里？弟兄姐妹，我再重复一下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完道之后叫他们悔改受洗，对吧？然后他们当天信主了多少人？圣经说三千吧。没有说他们会讲方言的， OK， 没有讲他们说方言然后圣灵等等，没有。圣经只有三处经文，就是刚才那个经文记载了。好，弟兄姐妹，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那明明说这里有方言就有圣灵了，差别在哪里？差别啊？地点是什么意思？地点是对的了，什么意思？犹太人不认为外邦人可以得救，所以神就用方言这个表现告诉犹太人，外邦人也会有圣灵，也可以得救。所以就用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可以讲方言， OK， 明白意思吗？除了这三段经文以外，没有再提到外邦人他们领受圣灵然后讲方言，大家懂我意思吗？那假如你今天听不清楚，要搞清楚，因为有些教会人会问你的，真的，有些教会是很注重讲方言的。我去过台湾，我去过韩国，韩国80万的会友的教会我去过，台湾的苗栗山有个祷告山我也去过， OK， 我也听过他们讲的所谓的方言，他们的所谓的讲的方言就是把舌头把那个舌啊舌头要放松，然后圣灵就充满你了， OK。 啊，弟兄姐妹，我再讲，圣灵的充满有方言，因为给犹太人知道外邦人同样可以什么得救，有圣灵，你懂吗？假如我是一个外邦人，我说我有圣灵，你怎么知道我有圣灵啊？看不到了。但忽然之间我一讲方言，哎呦，犹太人就知道，哎呦，原来外邦人都可以有方言的，这个是圣灵的充满，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记得吗？所以必会 Kitty 没关系哈，有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讲方言的， OK， 有圣灵充满是因为我们悔改受洗， OK， 然后圣灵充满，然后圣灵的同在，所以不一定。因为当时初期教会给犹太人看到外邦人可以得救，才用这种表现给他们知道外邦人可以得救。而且圣经一段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圣灵充满的在哪里？一个充满圣灵充满的教会，那信徒被圣灵充满。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5:18-22，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常常感谢父神。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就说不要，乃要被圣灵充满。因为被圣灵充满人跟醉酒很像的，所以难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人说，哎，他们喝酒了，你懂意思吗？因为一个醉酒的人是发酒疯啊，我们所谓是吧，就被酒控制，我们能乱讲啊，乱说话啊，什么什么。圣灵的充满也是你是被他管理的，你没有不由你自己的 OK， 那个是圣灵的充满啊。但是你看这段的经文，圣灵充满有没有讲方言啊？没有，这里非常清楚讲圣灵充满没有讲方言。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第一，四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很自然就会赞美神。第二，凡事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一个唱卡拉 OK 很会唱卡拉 OK 的人，不喜欢唱赞美诗，肯定他没有圣灵充满，你懂我意思啊？第二，弟兄姐妹，我们来看那个圣经说，假如一个人常常埋怨的，埋怨这个埋怨这个，下雨又埋怨下雨，没有下雨又埋怨不下雨，有没有啊？吃的淡一点就说吃的淡一点，吃咸一点就咸一点，有没有？起床早一点又埋怨早一点，晚一点又晚一点，知道吧？有些人每天就是抱怨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没有个感恩的心。第三，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第一，他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第二，凡事感谢主的；第三，他是顺服的。一个不顺服丈夫的妻子是没有圣灵充满的，一个不爱妻子的丈夫没有圣灵充满的，一个仆人不尊重他的主人没有圣灵充满的，一个主人不疼惜他的仆人没有圣灵充满的，一个儿女不孝顺他的父母没有圣灵充满的，一个父母不会珍惜他的儿子不会没有圣灵充满的。圣灵的充满的记号是彼此的顺服，没错，很清楚了，弟兄姐妹。所以你看这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最后看一段经文，跟这一段的经文比较，请你告诉我发现什么事情。这是以弗所书保罗所讲，另外一段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是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你看看那个四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各颂神，无论做什么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感谢然后顺服，是不是跟前面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是吧？两段经文那唯一不同是什么？看看，唯一不同就是乃要被圣灵充满。而这里是用什么？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他有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他心里，这才是真正的圣灵充满。所以牧师要把这两段把那两句话放在一起，圣灵充满就是丰丰富富的把主的话放在心里，丰丰富富的把基督道理存在心里，就是圣灵充满。因为有主的圣灵的充满，有主的话语，所以你会孝顺父母，所以你会顺服你的丈夫，所以你会敬畏你的主人，你会爱你的妻子 OK 等等等等。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跟你们分享，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弟兄姐妹，圣灵充满的表现不是方言，不需要了，因为我们都已经蒙恩得救了。是因圣灵的充满的表现是一个人口唱心和的赞美神 OK。 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口唱心和赞美神是圣灵充满的表现。还有一个感恩的心，一个常常埋怨的人没有圣灵充满，一个不顺服的人没有圣灵充满。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今天早上从主的话语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事情不可能再发生了，圣灵已经来了， OK， 假如我心里面不能口唱心和，唱歌的时候唱卡拉 OK， 唱张学友、周华健，哎呦，我们唱了，哦啦啦啦，我好高兴，一唱诗歌，那你就好好检讨喽。你为什么不能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你里面一定有问题。假如我们嘴巴常埋怨、常埋怨、常埋怨，不是凡事先的话，我们想一下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是上帝不喜悦的？假如我们什么事情都不顺服、对抗，你想一想，为什么里面没有一个顺服的灵？是不是我里面有什么东西？把那些东西拿走，神的灵自然的充满你。圣灵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追求每一个人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的人，因为基督的道理，什么？对，基督的道理什么？再讲一下，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不要把吃的东西放在冰箱，哇，我家里的冰箱是最丰丰丰富富的。要我们心灵最丰富，来人，别人来我们家里看，哇，你们家里可能冰箱不是很多吃的，家里不是很漂亮的家具，但是看到你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是怎么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祷告。亲爱圣灵，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用你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以致我们可以想起你的话就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行。赐福我们这个群体，让我们这个群体生命上的教会是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神大大使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名求，阿们。